大家复活节早上好，今天我们讲到命为复活，耶稣救赎工作的高潮。我们的灵里查经班学习了哥林多前书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了解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活跃和充满活力的教会，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教会许多消极的方面，但我们也能从他的身上找到许多值得称赞的特征，例如他们热心学习并效法主忠心仆人和他们的教导。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热心被误导了，他们被误导的热心导致他们分门别派和制造分裂。这是基督徒里面一个有趣的部分，他们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善意去分裂他们的教会。他们给自己带来了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是正确的，值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持守并推广它。尽管他们陷入了错误的想法，但他们渴望分享他们属灵恩赐的看法和实践。他们参与了大量的教义争议，他们误解并且错误地相信了许多事情，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热衷于了解这些事情。他们对基督教义感兴趣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特质，他们在敬拜中犯了很多错误，包括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祷告、公共敬拜、属灵恩赐和守圣餐。这背后意味着他们对敬拜有兴趣，尽管他们对在公共敬拜中正当的言行举止不清楚。他们来参加敬拜、祷告会以及守圣餐，但他们误解了很多事情，结果被误导和自欺，产生许多错误的行为。使徒保罗对他们很有耐心，他责备并训斥他们，但他没有抛弃他们，相反的，保罗尽他最大的努力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保罗指出他们错误的观念和不端正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敬拜和属灵恩赐的误解，直到哥林多前书第14章。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整章都致力于澄清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和关于我们未来的复活。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一开始说，弟兄们，我如今，保罗在之前的14章里头分享了他的思想，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神学和属灵上的纠正，现在正在进入尾声，结束他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对于属灵但不成熟并被误导的教会，保罗用来帮助他们的有力信息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方式是尽可能地深入探讨书信中提到的所有的问题， 例如保罗可以处理教会分裂的问题，这可以在第一章里头找到。他可以说到分裂的性质、特征、原因、后果、过程、影响等等。如果他想清楚反对教会分裂的所有论点，其论点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他还处理了教会中的不道德问题，特别是他在第五章谈论性道德。处置这样的问题，他可以用尽无数的篇章来教训他们关于神的创造，说明他对不道德性行为的谴责等等。如果保罗用了这个方式，我不知道他的书信是否能够完成，或者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是否都能得到了解决。处理所有潜在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在第一和第二章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强烈的暗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在第一章中揭露了他们的分门别派问题后，他通过高举基督的名来总结第一章。紧接着他在第二章一开始说，是我们都必须知道和倾听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要公开宣告的是神的奥秘，而不是人的高言大志。原因是他曾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信仰和神学的克星。当保罗即将结束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时，他再一次回到他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主要教训，是关于基督的。这是我今天早上想要考察的内容。基督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所有正义的答案。当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希望把你们的注意力带到我们应该记得的基督信仰的中心。福音是神的奥秘。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二节，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总结了在前面章节中的指示，第一节里从说到了他先前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首先，福音是保罗向他们传讲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想知道第一世纪的使徒们所传讲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打印或录制的信息。保罗在第一节中透露了他向信徒所传讲的信息，福音被传给他们，告诉他们知道。在第二章第一节中，保罗说他宣传神的奥秘。当我查对希腊单词时，我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希腊词用于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十五章第一节。尽管英文圣经将它们都翻译为同一个词，但是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中的 宣传，我们看到宣传这词，宣传表示宣告、宣布或宣扬，有让事情变得众所周知的意思。在第十五章第一节中，我们看到所传的，所传的意思是让人知道，或者是获得知识。当我在第二节和第十五节中看到这些词的和经文时，我不得不想到这两处之间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中，保罗说他宣传神的奥秘，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中，保罗用了两个词，以便在哥林多信徒的心中留下同样的印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中，他说道，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信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他用了两个词，所传给和告诉。传给有带来或宣布好消息的意思，告诉是让一件事情被知道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宣告某事。这就是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说的，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宣传的是神的奥秘，以及在第十五章第一节所传的是福音。宣传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传福音受益的是信徒，保罗在第十五章第一节称他们为弟兄。福音不能不是神的奥秘，除了神自己，谁能够了解和参透神的心呢？如果神启示有关他的奥秘，他的启示必属于神圣奥秘的范畴。如果没有神圣的启示，人就无法知道。保罗在第十五章第一节中说，我告诉你们知道，福音是后来成为信徒的人所被告知的信息。我们需要被告知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四节更详细的阐明，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四节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福音是神的奥秘，通过启示我们得以知道。这奥秘我们很快将要学习，是关于基督的。他表明了第一世纪的信徒的信息是福音的信息，这说明福音应该成为我们的焦点和关注。我们接触过许多类型的福音，但在每个信息中，对不起，我们接触过许多类型的信息，但在每个信息中都应该有福音元素。在我们属灵和教会事工中对许多事情提出质疑的同时，我们常常忘记福音对我们和教会的重要性。当我们专注于问题时，我们忘记了基督的福音。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并理解为什么福音在保罗的事工和基督徒中是如此重要的信息。第一，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来自神的信息。认识到这点是否 有任何实际和现实的缘由，为什么福音是神的信徒的中心信息呢？福音是我们必须领受的信息。领受这个词有一个被教导的概念，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中可以找到具有相同含义的同一个词。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我们读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福音被传讲和教导，基督徒的旅程开始于福音的教导。福音也是我们靠着站立得住的信息。靠着站立得住的意思是固定、确认、稳固。那么它说明我们必须认同并确认福音真理，并靠着它站立得住。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念，即是我们必须将自己和福音联合，并靠它站立得住。福音是我们属灵身份的基础。福音是使我们得救的信息。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节中的一个短句，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因着带有一种方式或工具的概念，我们因着福音得救，这是关于我们救恩的重要陈述。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贫穷得以富足，或者做了奇妙的梦，甚至是生活中经历了一些神秘的事件，这都不是使我们得救的方法，唯有福音。听听彼得在《使徒行传》第15章7-8节中，在耶路撒冷集会中与弟兄们所说的话，《使徒行传》第15章第7-8节第7节，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阿们。耶路撒冷集会是为商议一些关于外邦人的严重教会问题而开的，然而彼得的结论简单明了，那就是外邦人需要听福音得救。福音确实是保罗事工的中心，他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保罗说他是特派传神福音的。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中说到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7节，保罗见证基督差遣他，乃是为了传福音。福音是应当被持续纪念和相信的信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福音和救恩是不可分离的。这句话引出了一个关于福音的问题：什么是福音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下一点，基督的福音。我在今早的引言中，我说基督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所有争议的答案。 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却又带出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例如，如果基督是一切，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之间仍然存在问题和争议呢？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耶稣是主吗？虽然称基督为主，但这却没有消除基督徒生活和教会团体中所有问题和争议。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将鼓励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包括是否有可能称耶稣为主不足够成为我们信仰的宣称呢？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思考，称基督为主意味着什么呢？是在谈论基督吗？只要我们说我们相信基督，我们是否永远安全地在神的手中呢？我们被告知的旧信息是福音，我们也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福音和基督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福音中有内容，不仅仅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一个魔法咒语，可以消除我们天路中的所有障碍。圣经中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一点，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三到四节中提到了基督，但是在一到二节中提到的却是福音。这意味着福音的信息不仅仅是机械式地重复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如果我们思考第一到二节以及三到四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福音是关于我们得救的信息。就如第一到二节所说的，基督是福音的中心，而三到四节所叙述的是带着对基督更全面的解释。换句话说，在福音中我们必须认识和了解基督。有人会被扔进永远的刑罚，即便他们称主耶稣基督的名。不要惊讶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耶稣接着在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道，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虽然在这里所说的与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背景不同，但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迹象表明，仅仅称耶稣基督的名并不会自动将我们带进天国。在称耶稣基督的名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将引导我们的思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内容。基督的名与福音是不可分割的，但为了了解福音，我们必须了解更多关于基督的真理。其次，福音总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第三节其中说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保罗传给哥林多人的信息是保罗所领受的信息，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信息。保罗并没有发明或发现，而是像所有其他的信徒一样是领受的。在读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在第一和第三节中都使用了领受这个词，在原文中使用的也是同样的一个词。保罗领受的信息与哥林多信徒所领受的是一样的，同样的福音也在过去的2000年里代代相传。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福音的内容不能改变或修改，任何改变的信息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福音。我们必须肯定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中所说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咒诅。其二，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把同样的福音传给别人，福音必须忠实地口口相传，我们需要忠实的福音见证人。那么再次，我们需要知道福音的内容以确保其纯正，这就是下一点了。第三，福音是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没有为我们罪而死的基督不是从最终拯救我们的基督。这个简单的陈述有丰富的成分。第一，这个真理清楚证明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我们不是罪人，他就不必为我们而死。他可能是别人的救主，但不会是我们的救主。第二，这意味着没有传讲关于罪就没有福音。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基督的第一个信息是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福音的信息开始于罪恶和刑罚。福音不是医治成功或财富的信息，而是罪的信息。福音不是为了无罪的人，而是为了罪人。这意味着基督必须为我们的罪而死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地狱中永恒的刑罚，这是罪的后果。一个罪恶的灵魂将永远被定罪并与神隔绝，福音的这一部分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美化。没有触及罪恶和刑罚就没有福音，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男女不喜欢福音。基督信息被视为偏执和自我中心，人文社会要求基督教会修改他们的信息。遗憾的，有些教会已经屈服于压力。基督为罪人而死的信息表明基督是有血有肉的，否则他不可能尝到死亡的苦涩。因此我在谈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成为了一个人，或者根据保罗的描述，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教导我们基督是无罪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无罪的人，那么他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不能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他也是一个罪人，那么他注定为自己的罪而死。因此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是无罪的，但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代替，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替代，他站在我们必须站立的地方，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这表明基督为我们承受罪恶，是我们的罪造成他的死。这就是为什么福音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必须使我们认定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这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是无罪的，是神在肉身显现，因此福音必须带有所有这些符合圣经教导的元素。福音不是为让我们感觉良好，而是要使我们认罪。凡被福音定罪的人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因此悔改是救恩的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第四，福音是关于基督的埋葬。福音中的这个元素也有一些我们必须记住的重要意义。基督被埋葬的事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基督确实死了，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昏过去，后来再被复苏醒的，他确实死了，这对我们的救恩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死是罪的工价，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通过尝到死亡的严重性，基督可以偿还我们罪的工价。第二，基督的救赎工作是历史事实。基督信仰并非基于任何故事或传说，基督信仰不是基于任何非历史性的神话。基督的埋葬证明了他死亡的真实性。有哀悼者，我们也知道亚利马太的约瑟向皮拉多求取耶稣基督的身体，并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他的身体，将之放在自己的坟墓里。我们能够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8到60节中找到。因此基督的死亡和埋葬是有见证人的。第五，福音是关于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心中福音展现的高潮。这是因为他用本章的其余部分来阐述复活的真理，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有关于信徒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基督徒的信仰既独特又显著。当然，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或无罪的人的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超越了所有的其他宗教的教导。然而，他的复活终结福音信息有关于我们的救恩的所有的教导。保罗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到19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白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阿们。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所信的就是枉然，他仍在罪中，因此他远离天国。不相信复活的信仰是枉然的，不能带来救恩。基督的复活是基督徒的希望，这一点如果我们看第15章第19节就非常清楚了。在这里我们读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相信复活指的是对未来信心。我们的盼望不仅仅在于今生，我们的生活观不仅局限于这个世俗的旅程，还展现到了今生以外的生命。我们住在这世上，但因为有复活，我们是天上的公民。相信复活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么我们就是最悲惨的人。尽管我们可以称基督的名，然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并不可怜，因为我们将从死里复活，永远与神同在。总结今天的信息，福音救恩的信息有其内容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中心，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是福音的组成部分，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罪恶、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复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在第三天后复活，这给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福的盼望。我们不能想象基督没有超越死亡的权势，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也将从死亡中复活。唯有圣经所记载的是我们需要确信的，因为保罗说福音中所有显明给我们关于基督的真理就是照圣经所说的。感谢主今天通过这信息给我们的教导，祝大家在主里平安，阿们。